为生盼望，神啊，我向你举手，我的心渴想你，如干旱之地盼雨一样。新闻之声广播中心制作，多多主持。
弟兄姐妹平安，欢迎你收听为生盼望，我是多多。为生盼望是以分享圣经为主的节目，陪伴你聆听默想神的话语，使生活有光，生命有盼望。透过读圣经，听圣经，我们一起多多的认识神。今天我们要继续来读的圣经是历代志下第十章，主题是罗伯安继位做王，却国家分裂。请你先聆听严大卫诵读这一章的圣经经文，历代志下第十章的第一节到十九节，请听神的话语。
历代志下第十章，罗伯安往示剑去，因为以色列人都到了示剑要立他做王。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先前躲避所罗门王逃往埃及，住在那里。他听见这事就从埃及回来，以色列人打发人去请他，他就和以色列众人来见罗伯安，对他说，你父亲使我们负重轭做苦工，现在求你使我们做的苦工负的重轭轻松些，我们就侍奉你。罗伯安对他们说，第三日再来见我吧。民就去了。罗伯安之父所罗门在世的日子，有势力在他面前的老年人，罗伯安王和他们商议说，你们给我出个什么主意，我好回复这民。老年人对他说，王若恩待这民，使他们喜悦，用好话回复他们，他们就永远做王的仆人。王却不用老年人给他出的主意，就和那些与他一同长大在他面前势力的少年人商议说，这民对我说，你父亲使我们负重轭，求你使我们轻松些，你们给我出个什么主意，我好回复他们。那同他长大的少年人说，这民对王说，你父亲使我们负重轭，求你使我们轻松些。王要对他们如此说，我的小拇指比我父亲的腰还粗，我父亲使你们负重轭，我必使你们负更重的轭。我父亲用鞭子责打你们，我要用蝎子鞭责打你们。耶罗伯安和众百姓遵着罗伯安王所说，你们第三日再来见我的那话，第三日他们果然来了。罗伯安王用严厉的话回复他们，不用老年人所出的主意，照着少年人所出的主意对他们说，我父亲使你们负重轭，我必使你们负更重的轭。我父亲用鞭子责打你们，我要用蝎子鞭责打你们。王不肯依从百姓，这事乃出于神，为要应验耶和华借示罗人亚西亚对尼巴儿子耶罗伯安所说的话。以色列众民见王不依从他们，就对王说，我们与大卫有什么份呢？与耶西的儿子并没有关涉。以色列人啊，各回各家去吧，大卫家呀，自己顾自己吧。于是以色列众人都回自己家里去了，唯独住在犹大城邑的以色列人，罗伯安仍做他们的王。罗伯安王差遣掌管服苦之人的哈多兰 往以色列人那里去，以色列人就用石头打死他。罗伯安王急忙上车逃回耶路撒冷去了。这样以色列人背叛大卫家直到今日。
唯生盼望，多多陪你读圣经。刚才我们所聆听的是严大卫诵读的圣经经文《历代志下》第十章的第一节到十九节，主题是罗伯安继位作王，却国家分裂。《历代志下》第十章是继所罗门之后进入一个新的时代，却在这个时代里有两个人物对以色列国造成很大的影响，而且是坏的影响。这两个人物分别是罗伯安和耶罗伯安。罗伯安可以算是世袭的君王，他接续所罗门做以色列的君王。他的祖父是以色列国中非常有名的君王，也就是大卫。他的父亲是所罗门，集智慧、聪明与财富于一身的人物，而且声名远播。罗伯安可以说是含着金汤匙出世长大的人，他从小生长在王宫里，没有吃过苦，身边所结交的朋友也都是非富即贵，他的生活无忧无虑，资源丰富，而且是必定会继承父亲所罗门做王位的天之骄子。而另外一个人物是耶罗伯安，他是以法莲人，是寡妇的儿子，这意味着他出生的社会地位非常卑微，他没有财富，没有人脉，没有任何背景，只能靠着自己的努力才能够在社会上取得一席之地。耶罗伯安的确是争气的，他靠着自己的努力果然受到了国王所罗门的赏识。我们在列王记上十一章记载说，耶罗伯安是大有才能的，所罗门见这少年人殷勤，就派他监管约瑟家的一切工程。我想这个时候的耶罗伯安并没有想到上帝会拣选他在日后有做王治理以色列人的机会。有一天耶罗伯安出了耶路撒冷，在路上遇见了示罗人先知亚西亚。亚西亚身上穿着一件新衣，他们两个人在田野里，亚西亚就将自己穿的那件新衣服撕成十二片。他对耶罗伯安说，你可以拿十片，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必将国从所罗门手中夺回，将十个支派赐给你。后来这个事情被所罗门知道了，就定义要杀耶罗伯安，因此耶罗伯安就只好逃到埃及住在那里。这个事迹呢，是被记载在列王记上十一章的二十九节到三十一节。那我们回到历代志下第十章，这章一开始就记载两个事情。第一件事情是罗伯安往示剑去，因为以色列人都到了示剑，要立他为王。第二件事情是以色列人打发人去请耶罗伯安和众人来见罗伯安。在第二节有说明，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先前为了躲避所罗门王逃往埃及住在那里，他听见这事就从埃及回来。为什么邀请被所罗门王追杀的耶罗伯安来见罗伯安呢？光是这两件事情就足以让一个有智慧的领袖有所警惕，可是罗伯安却不以为然，他欣然地前去赴约了。罗伯安做王之前，以色列北方十个支派的众人还有耶罗伯安来见罗伯安，要求他，你父亲使我们负重轭做苦工，现在求你使我们的重轭轻松些，我们就侍奉你。这就是说到所罗门王花了二十年的时间建造耶和华的圣殿还有王宫之外，他同时还大兴土木，在多处修筑城墙，建造城邑。 多年来，特别是北方的族群已经感到负荷沉重，精疲力竭了。因此，他们想要向新的王提出诉求，希望能够稍微减轻负荷。而对于北方支派的要求，罗伯安也分别咨询了前朝的老臣，还有与他一同长大的年轻朋友的意见。老年人建议他要恩待百姓，他们就会永远做王的仆人，因为得着民心很重要。可是罗伯安却听从他的朋友的建议，说：我的小拇指比我父亲的腰还粗，我父亲使你们负重轭，我必会使你们负更重的轭。我父亲用鞭子责打你们，我要用蝎子鞭责打你们。罗伯安选择了朋友的建议，用严厉的话回复他们，并且还羞辱了这些跟着耶罗伯安来见王的北方支派众人。就这样更加剧了以色列国的分裂，于是北方十个支派就此选择离开罗伯安。罗伯安不甘心，就差遣控管劳工的哈多兰，也就是常年欺压苦待劳工的官长，往以色列人那里去，试图要挽回以色列众民，却不想哈多兰就被以色列人用石头打死。这时候罗伯安才意识到事态严重了，他就赶紧逃回了耶路撒冷。前面我们提到，为什么要在示剑这个城市呢？亚伯拉罕离开本家，他所修筑的第一个祭坛就是在示剑，还有雅各的井、约瑟的坟墓也是在这里。示剑也是约书亚临死以前聚集以色列众长老、族长、审判官还有官长立约的地方。约书亚就是在这个地方对以色列众民做出他的宣告，说：至于我和我的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示剑这个地方离耶路撒冷大约31公里，是属于大族以法莲支派的主要城市。它的北边以色列十个支派经常会聚集在这里举行重要的会议。罗伯安他离开自己的权力中心犹大地，来到北方十族的心脏地区示剑，其实是相当冒险的。你正在收听的是《维生盼望》，我是陪你读圣经的多多。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是《历代志下》第十章的第一节到十九节，主题是罗伯安继位做王，却国家分裂。希望透过罗伯安的这段记载，让我们留意在大小事上都当寻求神的心意，不要用自以为是的想法做决定。我们要学习凡事交托，凡事求告，凡事顺服神的带领。维生盼望，感谢你的收听，多多祝福你天天经历神，步步与主同行。我们就下一次节目中再会。